红杏花慢慢的从后边出来，用一双洞悉人生的眼睛目送着他们走出去，叹息着低低的语调说道：
我就知道你们只要一见面就会互相纠缠呐、自寻烦恼啊，我早就知道。
有些人就像是钉子和磁铁，只要一遇见就会粘在一起，小马和小林就是这样。丁喜和王小姐呢？红杏花叹息了又说道：
小马这样子已经够糟的了，可是丁喜以后啊，只怕还要更糟。我实在不应该让他们见面，我早就知道。
阳光灿烂，发亮的长枪在阳光下更亮得耀眼，蓝天白云，远山青翠，竹篱下开满了鲜花，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甚至连风都在传播着生命的种子。这本是个生命孕育、生命成长的季节，在这种季节里，没有人会想到死，只可惜死亡还是无法避免的。金枪徐慢慢的解开了套在金枪上的布袋，眼圈一直盯着他的对手，他心里还在想着死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死的意义，因为他已经无数次接近过死亡。不是我死，就是你死，这就是他对于死的原则。这原则简单而残酷，期间绝没有容忍选择的余地。在江湖中混了20年之后，无论谁都会被训练成一个残酷而自私的人，金枪徐也不例外，所以才活到现在。可是现在他面对的这个对手实在太年轻了，年轻的连他都不忍心看着他死。
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，
这个姑娘不能败，我又何尝能败。金枪徐心里叹了口气，从布袋里抽出了他的枪，金枪金光闪闪，亮得耀眼。20年来，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耀眼的金光下。枪的形式削锐，枪尖锋利，枪杆修长，就算拿在手里不动，同样也能给人一种毒蛇般灵活凶狠的感觉。丁喜远远的看着，脱口而说道：
好枪啊。
邓定侯点了点头：是啊，的确是好枪。丁喜看了眼邓定侯，哎，这霸王枪若是枪中的狮虎，那么这杆枪就可以算是枪中的毒蛇了。邓定侯点了点头：江湖中啊，本来就有很多人把这杆枪叫做蛇枪。哎，据说呀，这杆枪本来就是用那黄金混合精铁铸成的，不但比普通的铁枪轻巧，而且这个枪身呢还可以随意的弯曲。
是啊，所以金枪徐用的枪法也独具一格，与众不同。
我也听说过他用的枪法就叫蛇刺。
是啊，他们家传的枪法本来108式，金枪徐又加上了41式，才变成现在的蛇枪149式。
那霸王枪呢？
霸王枪，霸王枪的招式啊，只有13式。
真正有效的招式，
一招就已足够。
邓定侯突然又叹了口气：
只可惜啊，你没有看见当年王万武施展他的霸王13式的威风。霸王枪在王万武的手里，那才叫真正的霸王枪。
丁喜再也没有说什么，因为这时决斗已开始。阳光下普照的庭院仿佛突然变得充满了杀气，这两把枪都是经历百战杀人无数的利器，他们本身就带着一种杀气。金枪徐的人也正像是他手里的枪，削锐锋利精悍，他的眼睛始终盯着他对手，双手合抱，斜舞金枪。 这正是枪法中最恭敬有礼的起手式，他以表示他对霸王枪的尊敬。王大小姐却只是随随便便的将大枪抱在身上，就凭这一点也已不如金枪徐。高手相争，尊敬自己的对手就等于尊敬自己。金枪徐嘴里露出了冷笑，却还是礼貌极恭的说道：
当年王老爷子在世啊，在下无缘求教，如今老成凋谢，枪在人亡，请受我一拜。
他左腿后屈，真的行了一个大礼。王小姐只不过是点了点头，淡淡的说道：
我是来找你麻烦的，你也不必对我太客气。
金枪徐沉下了脸：
我拜的是这杆枪，不是你。
王大小姐冷笑的说道：
你最好记住，从今以后霸王枪就是我，我就是霸王枪。
金枪徐冷冷的说道：
在我眼里看来啊，王老爷子一去，霸王枪已不在人间了。
怎么，你看不见我手中的枪？
这杆枪在王大小姐的手里只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一杆大铁枪。
王大小姐用力咬住了嘴唇，依然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怒气。
她也知道高手相争时若是心情激动，就随时可能会造成致命的错误。
金枪徐盯着他，又道：
在下还没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我已将所有的后事都已料理清楚了。
很好啊，
王大小姐，你的后事是不是已经交代好了呢？
王大小姐一张脸已经气得通红，大声的说道：
我若死在这里，自然有人替我料理后事。
那么是谁呢？你管不着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他的手一轮，一丈三尺七寸三分长的大铁枪就飞舞起来了。那是带着一阵凌厉的枪风，压得竹篱边的花草全都低下了头。金枪徐却没有低头，只见他身形一闪，已从铁枪抡起的圆弧外滑了过去。
这时丁喜叹了口气：
哎，看来呀，这位王大小姐的确太嫩，竟看不出徐三爷是故意激他的。
邓定侯却笑了笑：
也许啊，徐三爷这一招反而用错了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啊，这个霸王枪走的是刚烈威猛一路，本是男人用的枪，这个王大小姐毕竟是个女子，总不免食之柔弱。丁喜点了点头。
邓定侯接着说道：
可是啊，他的怒气发作起来，这个情况就不同了。
哦，此言怎讲啊？
我可以保证，他们家传的脾气比他们家传的枪法还要厉害得多。
他们只说了七八句话，这个王大小姐的霸王枪已攻出了30招。王大小姐的招式变化间虽不如金枪徐刺舌灵活，可是那一种凌厉的枪风却足以弥补招式变化间之不足。无论谁都看得出，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子竟真的施展了如此刚烈威猛的枪法，简直是能将这杆大枪挥舞自如。这种长枪大戟啊，本来只适合于两军对垒，是冲锋陷阵，若用于武林高手比武较技，就难免显得太笨重了。可是他用的枪法又弥补了这一点，无论是枪尖、枪把、枪身，都能置人于死命，而且枪锋所及之处，别人根本无法接近他的身。他13招连续的攻出，金枪徐只还了6招。这时旁边的丁喜皱了皱眉：
哎呀，看样子这徐三爷只怕是想以逸待劳，先耗尽王大小姐的力气再出手。
邓定侯又笑了笑：
徐三爷，如果真的这么想，就又错了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啊，这个霸王枪分量虽然重，可是这招数一施展开，枪的本身就能带动起一种力量。这王大小姐是借力使力，自己的力量用的并不多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正如推车子一样，车子一开始往前走，本身就能带起一股力量，推车的人呢，反而像是被车子拉着往前走似的。也因为这杆枪的分量太重，力量太大，要闪避就很不容易，所以采取守势的一方用的力气反而比较多。所以有很多人都跟金枪徐有这样的想法，想以逸待劳，所以才会败在霸王枪下。这期间的巧妙，若不是当年的王老头子偷偷的告诉我，我也不明白。
哦，丁喜点了点头。那么知道这期间巧妙的人当然不会多了。
是啊，除了百里长青和我之外，老王头啊好像并没有对别人说过。
嗯，因为你们是他的朋友。
是啊，王老头子的朋友啊本来就不多。
他是你的朋友？哎，我却不是。
那我问你，邓定侯，
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呢？
因为啊，我喜欢你。丁喜笑了，
这解释并不能算是很合理，可是对江湖男儿们来说，这理由就已足够了。现在王大小姐已攻出70招，非但已无法遏制，再想近身都已很不容易了。只要对方的枪杆一横，金枪徐就被挡了出去。
徐三爷突然发现，这杆枪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枪锋，这杆1丈3尺7寸3分长的枪是每一寸每一分都同样可怕。无论谁都看得出，现在徐三爷已落在了下风，只有一个人看不出。
忽然一声大喝，竟有个人赤手空拳冲入他们的枪阵。
这个人竟是小马，他真的醉了。不管他醉的是人还是酒，他的确已真醉了，否则又怎么会看不出这两杆枪之间枪锋所及处就是杀人的地狱。但是他不但是愤怒的小马，简直是个不要命的小马，居然还举手大呼：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全都给我住手啊！丁喜的心已沉了下去，
因为丁喜知道这个王大小姐是绝不会住手的，也不能住手，因为霸王枪本身所起的力量已绝非王大小姐所能控制。在这种力量的压迫下，金枪徐想必也一定会使出全力。一个人如果把全力已经使出，一招击出后也很难收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两杆枪已全部停止在小马的身上，他的人呢，就像是弹丸般的被弹了起来，鲜血雨雾般的从他身上溅出。
两杆枪居然还没有停下，他们实在已无法停下来，也无法住手。无论谁的枪先停下来，对方都可以给他致命的一击，谁也不敢冒这个险。
这个人疯了，他为什么要自己去送死呢？大家惊呼着，眼睁睁看着小马身子飞起，眼睁睁的等他落下来。
每个人都看得出啊，等到这个人再落到枪阵中，就一定是个死人了。
就在这一瞬间，就在这个竹篱下的花丛前，突然有一条长绳飞来，套住了小马的腰。这个长绳一抖，小马这个人就跟着他是一起飞了回去。
他并没有落入那杀人的枪阵，他却掉入了丁喜的怀抱里。
鲜血还在不停的流，小马整个人因痛苦而抽搐扭曲，可是他眼睛里并没有痛苦，反而像充满愉快和满足。丁喜在跺着脚：“你怎么会干出这种蠢事来？”小马没有回答，他的人虽然在丁喜的怀里，他的眼睛却始终的在看着另外一个人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他虽然已痛苦的连声音都发不出来，可是他心里却还是在呼喊，不停的在呼喊。小林在流着泪，也不知是悲哀的眼泪还是感激的眼泪。丁喜终于看见了小林。
怎么，你就是为了这个小林？是这个小林要你这样做的？
小马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这当然是他自己愿意的，他不愿意做的事儿，没人能勉强他。那么这个女孩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，能让小马心甘情愿的做出这种蠢事儿？现在小马的酒意已随着冷汗和鲜血而流出，清醒使他的痛苦更剧烈，更难以忍受。他如果能晕过去，也可以少受些痛苦。晕厥本就是人类自卫的本能之一，但是他却在努力的挣扎着。小马不让自己的眼睛闭起，因为小马要看着小林，小林也在看着小马。看到小马的痛苦和柔情，他终于忍不住冲了过来，在几十双的眼睛注视下冲了过来，扑在了小马的身上。小林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勇气，会做出这种事儿来。在这一瞬间，他几乎已不顾一切。丁喜放下了小马，放在花圃旁的绿草地上，让他们拥抱在一起。小林的眼泪落在小马的脑袋上，这一滴滴泪水中竟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他的痛苦竟已减轻。突然他问小林：“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件事做得很蠢？”小林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小马勉强的笑了笑：“可是我只有这样做，因为我想不出别的法子。”“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……”
小林没有说完这句话，因为他已泣不成声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：“
你为什么还要哭啊？啊？难道他们还没有住手？你的朋友没有死吧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你要我为你做的事儿，我是不是已经替你做到了？”“
是，是的。”“
哦，那么你最好告诉我们的朋友，我这件事儿做的并不太蠢。”
他微笑着闭上了眼睛，他终于昏了过去。这年轻人有的痛苦和安慰，丁喜几乎都能同样感觉到。他是小马的朋友，是他的兄弟，也像小马父亲一样。风依旧在吹，阳光依旧灿烂，两杆枪依旧在飞舞刺激。丁喜慢慢的转过身，慢慢的向着他们那杀人的枪阵走了过去。邓定侯失声的说道：“
哎，吴长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丁喜笑了笑，脚步没有停。“
怎么，难道你也想去做跟小马一样的蠢事儿？”
丁喜又笑了笑。没人能理解他和小马的感情，甚至连邓定侯也不能。就在这时，就见丁喜的人突然飞起，也像小马刚才一样投入他们的枪阵。他竟似也忘了，这两杆枪之间枪锋所及之处就是杀人的地狱。枪锋带起的劲风冷得刺骨，有谁人知道极冷和极热的感受几乎是完全一样的？丁喜知道，他冲入了这个枪阵，也投入了红炉。邓定侯的心沉了下去，丁喜绝不能死。